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
第十六章，关怀与鞭策。你选定的杂交水稻重大课题，关系到强基础、安天下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党中央和国务院历届领导人给予了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第一节，华国锋的支持与帮助。最早支持杂交水稻的是华国锋同志。1970年6月，正是杂交水稻研究遇到瓶颈的关键时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常德召开湖南省第二届农业科学技术大会。大会由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国锋主持。大会的头一天，华国锋仔细观看了你们设计的介绍水稻雄性不育项目的展板及旁边的实物，水稻雄性不育的禾苗。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时，华国锋同志破例把你请到主席台上，在他身边就坐，并让你发言。华国锋同志听完你的发言后，充分肯定了你前期艰难探索的阶段性成果，只是要把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你听后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坚定了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信心。大会最后决定将杂交水稻研究列为全省协作项目。为了争取1976年在全国大面积推广，1975年末，陈洪新带队上北京，在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认真听取汇报两个多小时，不时提出问题并做记录。他对杂交水稻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决定从财政上支持，要求南方13个省市立即开始推广杂交水稻。杂交水稻从此以世界粮种推广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展开。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当时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速度就不会那么快。你对我说，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怀着对华老的感念之情。我认为杂交水稻有今日的辉煌，华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06年6月，我专程去华老的寓所拜望。当我们走进会客厅时，华老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伸出双手，带着浓厚的山西口音说，隆平同志，全国人民感谢你啊。我快步迎向前，紧紧握住华老的双手，激动地说，感谢华老的支持。华老久久握着我的手，倾心长谈，对杂交水稻的关注仍和从前一样。谈话中，华老坚信中国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创新型国家，必将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会见结束时，华老还为我亲笔题写了贵在创新四个字。你的袁隆平口述自传完成后，考虑到你与华老之间的感情甚笃，考虑到华老早年对你研究杂交水稻的支持，你深感请他作序再合适不过了。果然，华老非常乐意地应允了为袁隆平口述自传作序。2008年4月，华老写好了序，就在你们要去取他签了字的序言期间，却传来了他与世长辞的消息。没能最后见到华老，成了你终身的遗憾。所幸的是，华国锋在序言中留下了他对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的支持，也留下了他对杂交水稻未来发展的良好祝愿。我与袁隆平同志相识已经快40年了。那是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我们相识的媒介就是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如今他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了，我却垂垂老矣。 袁隆平口述自传即将出版，编者要我为该书写点什么，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四人帮的疯狂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被彻底搅乱，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湖南本就是一个农业大省，是历史上有名的鱼米之乡，但那时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我作为省里的主要领导人，对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非常忧虑。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的一个跨时代的贡献。早在1970年，袁隆平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省领导班子就对他们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和袁隆平曾做过一次愉快的交谈，他的坦诚、他的质朴、他的科学思维、他的科学视野和宏观意识都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并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离开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友谊。此后杂交水稻在湖南推广试验取得了成功，湖南的粮食生产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1975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他们为了将杂交稻向全国推广碰到了困难，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决定从财政上给予支持，并及时要求南方13个省市立即行动推广杂交水稻。后来的实践证明，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袁隆平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当代神农，我长期分享着他们的胜利的喜悦。马克思说，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那些不畏艰险在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我想袁隆平就是这样的人。本书所记述的关于他从事杂交稻研究的详细过程，以及蕴藏在这一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和伟大人格，便是明证。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和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有一定差距。我们需要千万个袁隆平，袁隆平的奋斗精神在鼓舞着我们，炎黄子孙应该急起直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你深情地对我说，华老虽然去世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贵在创新的题字就挂在我办公室里，每每见到总使我感到亲切、温馨和鼓舞，仿佛他就在我身边微笑地看着我。